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一起来来探讨，特别是基督教跟佛教之间的一些对比，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为我们信仰来回答一些慕道朋友的问题。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仰望，求主来引导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一堂呢会提到关于一部分的宗教比较的问题，特别是基督教跟佛教。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宗教学里面来分类的话呢，也许会听到一些名词，当然也有些名词我们有时候会有点换一个说法。一般的来说，我们通常把所有的宗教呢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所谓有正式的经典，有比较清楚详细严密的教义的，我们通常叫做 higher religion， 就是高等宗教。不过现在一般来讲我们不太用这个名词，因为听起来就有点歧视嘛，高等宗教那看别人就低等咯。所以100年前的确在很多的书宗教学里面会用叫做 high religion， 高等宗教，还有 low religion， 真的只有低等宗教。那低等宗教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像原始部落的民族啊，看到石头也拜啊，什么也拜，那种低等宗教。那现在呢，就是强调要多元文化啦，要彼此尊重啦，那你自己是高的，别人是低的啊，所以现在就不用这个低等宗教这个名词了。但是高等宗教这个呢，有的时候他用高等宗教，有时候他用传统宗教。不过当然用传统宗教这个名词呢，会有点困惑，就是说有的原始部落他已经1000-2000年的说明算传统了。所以通常我们在指的高等宗教的对比呢，通常叫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呢英文叫 folk religion， 民间宗教的特质是刚好相反，通常是没有正式的经典，然后教义比较松散。那信徒呢通常也就是好像随机的就把这个东西拉进来，所以它常常是叫做融合性的一种混杂性的宗教，叫民间宗教。那如果以这个分类来讲，所谓的高等宗教呢，你大概可以说除了基督教以外，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经典的，佛教也有佛经嘛，所以佛教也是属于叫做高等宗教的一种，甚至连印度教也勉强可以称，因为印度教呢又跟佛教不太一样，印度教有印度教的一些经典，不过他们的经典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的45经，因此呢这个印度教这个名词，是西方人称印度人的宗教叫印度教，印度人不称自己的教叫印度教，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的这种名词是外人来研究他们的时候搞不清楚，然后用个名词想要把它盖瓜似的，想哦他们自懂的宗教叫这种，对，其实自己人他们会分成印度人来讲，他们把他们的宗教分成很多类的。不过至少印度教呢也是有某一些经典，虽然不是每一个印度人都接受所有的经典，他们也有某种共通的一些教义，譬如说他们的轮回观念，因此佛教也接受了一些但是民间宗教就不一样了，民间宗教从来没有经典，譬如说 以中国台湾的背景来说呢，拜妈祖是一个很流行的民间宗教，那问题拜妈祖的人是没有经典的，你说妈祖有什么经典？没有。拜关帝爷的，拜关帝爷有什么经典？关帝爷没经典的。所以因此中国的民间宗教当中大部分是没有所谓的经典，有拜济公活佛的，新加坡最旺的是拜孙悟空的齐天大圣，那你说西游记能当经典吗？那肯定不是的。那请问拜齐天大圣他有什么经典？没有。有什么严密的教义，拜孙悟空有什么教义？没有。所以因此呢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经典，没有一个明确的教义，然后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吸收一些各种的东西，所以这种叫做民间宗教。那因此分两大类，那在高等宗教来讲，我说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算的话呢，如果要再来区分的话呢通常宗教学又把它分为一种叫做启示性宗教，一种叫做非启示性宗教，这两大类。启示性宗教呢就表示说经典的来源是启示的，启示是指由上而下神对人说的， 啊，当然对信徒来说，相信这是神对人说的；对不是信徒来说呢，那是那这你怎么知道是神对人说的？不过至少他自认为是由上而下的，叫做启示。那非启示性宗教呢？那譬如说像佛教、印度教就是属于非启示性的。非启示性就是说，经典的来源是人写的，不但是人写的，是人的领悟。因此读佛经的人不是去读一个上天的神对人说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有一个人他所谓开悟了，他领悟了东西，他在讲他领悟了什么。对，我们从人，人从人身上学东西，那么就说这个是大师嘛，啊，他可能领悟的比较深比较多，哎，他分享，因此我去读他所说的。所以因此这种叫做开悟是由下而上，是由人去领悟一个超过人的东西，不管那个东西叫做真理，叫做佛法，叫做什么东西。所以佛教是典型的非启示性的一种宗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是典型的启示性宗教。所以因此在基督教、伊斯兰教，我们有一本圣经，他们有可兰经，伊斯兰教，那这个经典都是神启示的，因此它本身是神圣的。那佛教的观点呢，因为所有的经典呢都是人的领悟，既然是人的领悟，就产生几个结果了。第一个，我领悟的东西讲给你听，有的人听懂了，有些人听不懂，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所以喜欢的人，听懂的人就把这本书，哎呀好极啦，哦，非常信这个。那听不懂的或者不喜欢的人觉得这个是什么呢，对我没用，就把甩掉了。那在非启示性宗教像佛教来讲呢，他是认为这个佛经啊对你有用，你就把当宝贝，没用，如果到禅宗的说法，那就当卫生纸用。所以呢，这个禅宗故事里面很多故事叫公案，公案就是 case story， 就是一个个案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小和尚就问他师父了，师父啊，这佛经好难读啊，读不懂啊。那师父呢，眼睛闭着，连眼睛都睁都没睁开，那没用，那就上厕所的，就一页页撕下来拿去当擦屁股去。啊，那徒弟说，师父啊，这是祖师爷留下的佛经啊，就拿去当卫生纸。当卫生纸的还有点用处嘛，不然拿来读又读不懂，又把它供在那儿干什么？撕下来用掉啊，还有点价值嘛。哇，那徒弟就傻在那儿搞了半天，忽然间开悟了，开悟就成佛了呀，这小徒弟就成佛了。这怎么回事啊？所以你没成佛嘛，这开悟就成佛了，没开悟了就是这什么话。那所以你就知道在佛教徒来说，佛经没有什么神圣性，哪一段对你有用，那段就是你的宝贝，没用的你几乎可以把它当卫生纸，什么东西都可以甩在一边去啊，等等这类情形。你要了解他们的这种观点，你就可以了解说，或者你可以欣赏说他为什么有这种好像不太正经的这种说法呢，啊，等等。那因此我们就稍微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开悟的问题，还有经典的启示性的问题，因此就变成一种对于每一种宗教里面的经典你的态度，以及从这个态度当中引申出来就是你怎么去读。那因此基督徒读圣经跟佛教徒读佛经可能态度上做法上有非常大的差异。你不要以为我们读圣经就跟佛教徒读佛经一样的态度，不一样啊。就譬如说我刚刚说的，他们可以把佛经撕下来当卫生纸用，那这种事情基督徒会做这种事情吗？你说我们不会的。不过我也敢保证，基督徒绝对不像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徒对他的可兰经，哎呀，那保护的那个比我们好多了。譬如说哈，我虽然对伊斯兰教徒直接接触的不是太多，看了很多东西，听过很多，伊斯兰教徒那可兰经啊不随便给你碰的，他可兰经回到家里不能随便摆的，一定要摆在客厅里最高的地方，你还要高过一切，就是这样。那你不能说书架里摆下格，哎呦，如果一个伊斯兰教徒到你家一看，一本可兰经被你摆在下格，他眼睛一瞪。那好了，我们基督徒如果说你要 伊斯兰教喜欢两腿盘坐的坐在那个席子上讲话啊，他们祷告不是这样坐着吗？那可兰经可以放在他坐的席子上？不行，大不敬，这不能放地上的，你怎么可以在？哎呦，不行！所以呢，这个可兰经它得放在正前方，摊开来，然后在前面都是要跪着的，这样子。哇，那虔诚的要命！而且你这个可兰经要去拿它以前，先洗手去，我手很干净，洗手，啊，净手，净手完了，恭恭敬敬的打开，嚯，不得了啊！他们觉得这真的是神圣无比。那你绝对不能拿个可兰经，像我们基督徒拿着圣经晃来晃去，小孩子拿圣经，哎，空，哎呀，你在马来西亚如果拿一本可兰经，小孩将来玩的话，不得了，连父母都要判刑的。这可兰经可以这样的，谁会拿的吗？所以他们绝对不敢这样拿着圣经晃。他们的古兰经，要不然有个小小的一个盒子抱起来的，都是恭恭敬敬这样抱着，男男女女都这样子的。哦，这是神圣的。我们基督徒已经很随便了啊！那如果是佛教徒，佛教徒当然固然禅宗的说法是可以当卫生纸用，但平常他也不会拿，那佛经真的乱来了哈。但是我就说极端一点，他可以这样说的。那因此，他们对经典的态度不同，他们在从经典中去领悟真理或者说认识真理的时候，途径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佛教就强调叫做开悟，开悟。那其实他们开悟很多种的哈，那这个有这样几种方式。第一种，他们叫做信悟，信悟就是说透过信心的信，然后啊所谓的悟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悟通常就是我们基督教当中叫光照，英文叫 enlightenment， 就好像光一照，哎呀明白了，叫悟，叫明白的意思，因着信而悟。他们常常有些人说啊，他信菩萨的，或者信三宝，你叫三宝，我们有时候提到那个唐三藏，就是唐三藏或者是三宝，你的三宝是什么？三宝啊，佛法僧，信佛佛祖就是释迦牟尼，法是佛法，僧是和尚，佛法僧叫三宝，相信三宝，那。相信佛是相信佛祖咯，那佛法当然就是佛经里面所有的一些道理这种之类的。这个僧什么意思呢？和尚。因为待会儿我后面会提到哈，佛教是认为你的开悟呢要靠自己的努力，然而开悟必须名师指点，名师就是那个僧和尚，所以每个佛教徒都得认师父，那他们叫供养，所以很重视供养的哈，供养就是供养要出钱来供养他的，那除了出钱以外还有各方面的啦，你要对他像爸爸一样的来伺候他，所以他们叫做信三宝，里面包括信这个和尚，然后用信心来悟的，这种叫信悟。第二种叫解悟，解呢就是读佛经透过理性去明白，这解是了解的意思，要透过理性的逻辑分析了解啊，读佛经懂的叫做解悟。这种解悟的人呢，比较多的人是通常他们有一种说法，他们自己说法就是说他学佛的。哟，你要知道佛教都有两类，一种叫拜佛的，一种叫学佛的。那拜佛的呢比较多是第一类，叫信悟，拜菩萨拜佛的。那有一种人自称我是学佛的不拜佛，这学佛不拜佛还有这种佛教徒吗？哎，我就碰过。大概15年前，有一个福音营，一个北京来的一个老太太，不太老，刚好60岁。那时候我当时还不到50岁，还说还学佛了，还说那种拜菩萨的是这种的佛教徒，意思是说次等的，我们是这种的佛教徒，是学佛而不拜佛。那当然，我那个佛教的东西也约略涉猎了一些，我总台来说什么。那他呢就是佛教世家出身，他爸爸是佛教的居士，佛教的居士，居士这个字啊，等于我们基督徒叫做平信徒啊，那要不然就是我们叫做牧师，他们叫做法师嘛，出家的嘛，那没出家在家的叫居士，那就是一般信徒。他爸爸是很有名的佛教居士，很喜欢研究佛教，他家里有小图书馆，1000本佛教的书籍，他爸爸就写了30几本， 他说啊，他四十多年来都看完了，然后他是无神论的佛教徒，哦，高等的。那他这种就是读佛经，透过理解叫做解悟。那当然也很神奇妙的带领。后来这个女的老太太北京来的呢，哎，信主。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他就说我学佛四十年，那时候呢，不能说连哄带骗的，至少嘛是连拉带推的，就跑到福音营去了。就是说他对基督教没什么了解，也没啥个兴趣。推他来的是他女儿，一直要他去，他女儿没信主，这妈你去信基督教好了。因为什么呢？她老公刚过世，那一年一月份，她老公从来不生病，从来没有看过病，更不是住院。有一天身体不舒服，第一次去医院挂个号，好像看感冒一样的，一挂号就不得了了，医生说你别回家了，好像有什么病，然后从此就没回家，就死在医院里了。从进去到出来到死不到一个月。他自己跟我说啊，学佛四十年应该看破人生啊，到那时才发现破功了，就看不破了，夫妻恩爱嘛，这样就死了，他怎么想都想不通。所以说他本来学佛呢，应该是人生就是无常嘛，对不对？什么时候活什么时候死，就这么回事嘛。学佛学透彻的话就是看开了，他发现他看不开，每天哭每天哭每天哭，家是不能回，一回家就看到所有东西就想起老公啊，所以大女儿就接他回家。大女儿家从早起来就开始哭到晚上，大女儿住他家住了一个月，大女儿说我家淹大水啦，妈呀，你早上起来哭哭就哭到晚上，然后每天哭，连哭三十天。这大女儿说我帮你买张飞机票去妹妹那，二女儿在 New Jersey， 就把送到 New Jersey 去，你到那边换个环境也许不会哭了。到二女儿家又从早哭到晚，所以他二女儿一个月以后也受不了他，那怎么办？再把他送回北京。哎，刚好有一个福音营，我说他女儿也没信主，刚好你信基督教就水龙头可以关起来，别哭了，就硬要他去福音营，就是一个推。啊，隔壁一个另外老太太是去教会的，说来吧来吧，说一个拉一个推就去了。他就跟我讲了，然后后来发现我是讲员呢，他说庄先生啊，我们话先说在前头。我学佛也学了四十年了，哎，我看不太容易一两天就信了你们的新基督教之类的啊，所以万一我没信，哎，别怪我哈。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年轻人了，讲了半天他又不信了，他觉得我会很挫折感。啊，你别挫折感，我学佛四十年的，所以呢功力挺深的，就是说我这人信基督教，八成门都没有。所以呢你别觉挫折感，或者你讲得不好，我还听都还没听呢，我先告诉你，我这种人是不会信的，只不过不得已嘛就来了，对，来了又没车，我不会开车嘛，所以非待到最后一天才能走嘛。那我说我就叫大姐了，我说大姐啊，对啊，既来之则安之，来得了去走不了，只要求一件事，每一堂课你就来，别吃饭才露脸啊，该上课讲道的时候你就来，然后耳朵张开听听，勿忘心知。信不信啊？我说这个东西人做不了主的，也不是我有办法，我们叫做圣灵的工作。他说那我答应你，来都吃饭了，然后你们讲课不来只吃饭啊，这个对良心上说不过去的，对，每堂课我一定来。他就来了，第一堂课讲完了，我知道他的背景了，但我那堂课我不会对他讲嘛，对，所以我就是讲我本来要讲的东西。讲完以后，因为那天有三天的福音营嘛，我就没有呼召，那天我没呼召，晚上是另外一个讲，我们两个讲员，那个讲员本来早上讲的，我是晚上讲，就因为他要送儿子去读康奈尔大学什么的，所以他要求对调，对，那天早上我讲，晚上换成他那个人讲，那我才知道那个人是纽约很有名的一个教会长老，我从来没有跟他同台配搭过，哎，他有一个怪招。他说我以前每次啊布道会讲完道都要呼召台下很紧张哦，有些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再一次下面就心砰砰跳砰砰跳。我说他说你不知道下面的人砰砰跳，上面的人我也心砰砰跳啊，我也在考试啊，就说哇一大堆举手，耶，今天收获丰富啊， 那如果搞了半天一只手都没有的话呢，其实是白搭了嘛，对吧？所以心里就很紧张，说到底怎么样啊？哎呀，就很有压力。他说现在我学乖了，我就是讲道前先问有没有来信耶稣的，那信耶稣举个手，也不会闭眼睛了，然后一只手两只手一十只手都跟我没关系，问完了我开始讲道了，讲道完我再也不问。他就开始问了，有没有来信耶稣的举个手。那天是第一天，只讲过一堂道，就上午我讲的，结果呢他不想要期末考，就变成我变成期中考了。我说我才讲一堂哎，他就问了，那如果有或没有那不是考我的事吗？所以他说哦，他就开始问了，而且也没让他闭个眼睛啊，闭个眼睛是啊，有些人就哎假装你没看见，举个手，大庭广众，有没有要信耶稣的举个手。大姐你看我看你，坐第一排正当中那个大姐就举手了。我坐在她旁边，不是直接旁边，在另一个侧面，我一想就愣住了，大姐学佛40年只听了一堂就信了嘞。但也不能问她说，哎，大姐你怎么信的，而是说哇，那会后当然就问她了，您信了信了。我说大姐你帮我一个忙，跟佛教徒传教很难的。哦，对，我们学佛的，不太容易讲得通的。哎，大姐，您现在信了，您得教我一下，我刚出了哪一招把你破功的？就我讲了什么，还你这个学佛40年一下子开窍了，就信了。我说您得教我，下次我碰到佛教徒，我再讲这个。我刚讲了什么？他想了半天，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我说你一定听到什么了，他说是听到了，那你怎么信的？他说我想不起来，但我只能告诉你，听完你讲了以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学佛学40年要找一个东西，那我觉得这40年佛经很难读啊，你们这个东西都是白话文的嘛，每个字都认识啊，读起来只是这个道理在讲什么还没搞清楚。那佛经啊，哎呦，有的唐朝时候翻的，1000多年前那种文言文很绕口的，然后有很多是印度文的那个音的意，什么咪咪嗦嗦，什么吱咪咪嗦嗦是什么东西啊？那你不是内行人就读不懂的。我到现在读起来还很多是这是什么啊？哎，可是我总在找啊，在找啊，我觉得找的市场也略有所心得。可是我就说，和我老公一死，我就觉得好像我又破功了。就好像说还没踏实呢，可是听你一讲啊，他说我只有一个感觉，我找错了，我40年白花功夫找了半天都没找到的东西，原来基督教讲的是这个，这个就是我要的嘛，就信了。他说就是这个印象而已，至于我讲的哪一句话对着佛教的这个呢，他说他没有特别想起来哪一句话，大家觉得总的来说，原来基督教所说的信仰是什么，耶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神造天地什么，这一切的一切，他就发现哎呀，我找了半天的就是这个东西，可是我在佛经找不到，略有略无，这样就是模模糊糊这么找来找去，好像有一点又没有那个啊。现在我懂，他就信了。然后后来反正那天走，那天结束，他有一个见证会，他是第一个做见证，讲他怎么得救的。后来我才发现，那时候有两个老太太信主的，第二个做见证的也是一个老太太，是他的同房间的。后来才发现，那个同房间就是他的亲家母，就是他女婿的嘛，他们两个一起结伴从北京来，然后他信主，第二天他这个亲家母就信主了，亲家母呢，大学教授。是为了60天安门的事情心灰意冷，因为他在北京天安门就死掉一两个学生，一个他的助教一枪打到脊椎骨全身瘫痪了。然后他说做老师啊就是要教育英才嘛，教学生，碰到这么大的事情以后，他说我整个心都死掉，他说我不能教书了，他就没有辞掉，当他要求休假，休了一整年不教课，他说我没有心情回不来了，没办法教课。正好呢，亲家母呢 就是亲家翁死了嘛，亲家母心情不好去美国找他女儿嘛，然后女婿在那儿嘛，他说我就陪你来吧，是他们两个不同的原因来的。结果也是神自己感动了，就他那个亲家母第二天就信主了。那做见证的是两个人就结伴上台啊，那个学佛的老太太先讲，那第二个就是他讲，他讲我才知道他是他的亲家母嘛，他自我介绍我跟他的关系，我说哦，我只知道他们在宿舍同一个宿舍，我不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这样。所以呢，佛教徒里面有很多是用理性去悟的，这种学佛法的人。但第三种悟是不一样的，叫证悟。这个证哈不是证明，这个悟呢是比较用直觉的，直觉的那种感受的去悟，所以不一定用理解啊。他们叫做修什么戒定慧，他们佛教里面有三个东西的啊，修戒、修定、修慧。戒呢，其实就是佛教的规条啊。修定，那么是修禅定，禅修的啊，那种那么就是打坐禅定的。慧呢，跟解的不一样，就是解比较用逻辑思维，用慧的呢，用智慧去悟的人呢，就是有时候不按牌理出牌的，但是是一种直觉的。禅宗喜欢用这种慧的方法。那主要的这种悟呢，就是一种主观的一种个人的领受，有时候从别人看来看不太懂，或者是不觉得他觉得了，叫做证悟。那证悟待会会提到，又分两种，一种是见悟，一种是顿悟。那就是有名的禅宗的故事里面，慧能就是用这种顿悟的方法。那这种就叫做证悟。那在佛教徒当中呢，三种都有，但是呢，以台湾来说呢，台湾一个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了，叫做一个是最近刚过世的是那个圣严法师，圣严法师刚过世。可是圣严法师之前或者说不是直接他的师父，不过他称他为像师父一样的。有另外一个很老的一个师父呢，他的那个书里面就常常强调，他强调证悟，他有点贬低信悟。他觉得很多佛教徒是用信，信菩萨，信什么，他说这种东西呢层次是低的，对于愚夫愚妇没学问的人也就这样子吧，反正他也只能到这个地步。他认为这个功力比较高的人应该靠证悟。那解悟呢，他说解悟也可以到一个层次，但是差了一点。那这个观点是典型的那种禅宗的观点，尤其像唐朝时候的六祖慧能。因为六祖慧能本身是文盲，所以他不会读佛经的，但他一生呢只听过什么金刚经。金刚经是这个佛经当中大概最短的一本啊。但是呢他听了金刚经以后就悟了，然后成为一派宗师。所以他认为佛经不要读很多，读一些就行了啊。尤其他的背景，他本身就文盲嘛。那同时他觉得你用理性去理解去悟呢，固然也能够悟到一个层次，他总觉得层次不够高，诸如此类。那因为禅宗强调不立文字的，就是说在文字之外来表达，然后才领受。所以因此从禅宗背景来讲，他们显然在这三种的悟里面呢比较看重第三种，叫做证悟。所以那个我刚刚说那个最老的叫做印顺，印章的印，顺服的顺，印顺老法师。他死的时候大概九十几岁，那个圣严是前几个月死的，他也差不多七十多岁了。那悟的层次跟这个三个呢有一点关系，不完全画等号哈。有一种叫做修禅定，我刚说哈，戒定慧那个三个字里面的定就是禅定，修禅。禅定的人呢，基本上他不是靠读佛经的哈，他完全就是打坐修禅。那他们两手一捏，他们手有一个捏法的，一叫叫禅定。那禅定这个本来是一个印度的，这个 Zenni 这个禅定这个印度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呼吸，或者我们中国人武侠小说叫做吐纳，道家说法叫吐纳，吐气跟吸气，纳就是吸气，是吐跟吸。那所以在道家里面本来修道的人也会用这个，那印度教的人本来也会修禅定，所以修禅定这个东西本来来自于印度教，特别是在练那个瑜伽术常常会用修禅定的方法。 那佛教只是用同样的这种禅定的方式来修。那这种的话呢，禅定其实你说如果只是坐着两手一捏呼吸，他修什么呀？其实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奥妙就是想办法让你的头脑的思想空掉，空掉就没有东西，那一切都空掉。那换句话说，如果现代科学来讲呢，脑袋就插了一些电极通到一个电脑。如果你修禅定高手的话呢，像他们试过啊，印度喇嘛来几个，一年五分钟十分钟以后，那个老婆就禅定。那有些人老婆表示他在胡思乱想，就想到哎呀要考试，哎呦还没完呢，哎呀老婆真麻烦呢，哎呀想到儿子，哇那个老婆就不定。那厉害的人呢，定下来了啊，就修禅定。那修禅定了，然后还当除了要让你脑袋瓜子从中停下来的是不太容易的哈。那很多种怪招。那如果是喇嘛教的密宗的，他们通常这印度的喇嘛呢，就给徒弟给他一句术语，一句话，就说你每次打坐的时候就要念这句话。那藏语、西藏语，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不能告诉你什么意思，你就这样念，哎，很灵的。你就这样念，因为那句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嘛，那脑袋瓜就是那句话什么意思不知道，哎，越是不知道越有效果。那如果你碰到一个不会讲英文的人，你也给他一句话，心理学家发现也有同样效果，你就给他一句话说 I am a dog。 那你不懂英文说 I am a dog 什么意思啊？哎，就不能知道。你会英文了，一讲不得了了。如果你知道英文 I'm a dog 什么意思，你在那里想说为什么我 I'm a dog? I'm not a dog. I don't want to be a dog. 你老婆就不能懂懂懂，永远不会定的。他就是不懂英文啊。所以说 I'm a dog, 他练好高兴 I'm a dog, I'm a dog, I'm a dog, I'm a dog, I'm a dog. 就好像有些睡不着就在数羊嘛。什么一只羊两只羊数到9999只羊就入定。一样嘛，就数羊嘛，数羊干什么啊？你别问干什么，就是数羊嘛，数到就是睡着了嘛。所以他入定的时候，就是你要有一句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在你脑袋里，反复讲，就那句话就好像电脑宕机怎么宕机的，哎，那个 virus 就是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什么东西，嘣，把你电脑里面塞满了，然后所有的记忆空间都被都塞满了，入定了，你的电脑就入定了，死掉了。一样的原理，所以他们后来心理学发现，就是说那句话什么西藏喇嘛教你的藏语，不是那句话本身有魔力，就那句话必须是你不懂的一句话，你一旦懂了以后，逻辑就开始发生运作了，正面的反面的东想西想，你就绝对定不下来，就那句话毫无意义，你要用逻辑去分析去解释，无从发挥作用。然后久而久之，你的心思意念就好像被那些无意义的东西充满了，就入定了，就老婆所有的逻辑通停掉定掉了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种方法这种来定的啊。当然更多的人入禅定的时候就是睡着了，他睡着了。所以呢，在禅修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和尚，他们禅宗的人会参禅哈，他们通常如果说像这种上课，每个人就是一个席子，他就是蒲团，每个就个席子，坐在那席子上，然后手一夹，来开始，他们叫做这个，他们叫坐一炷香，打坐一炷香，他们那时候没有表嘛，烧一炷香，那个香一点，点完熄掉了，好休息，所以一炷香平均45分钟，就坐在这里不能动，不能出声音，眼睛闭着，然后每个人坐在这里45分钟，你试试看。到5分钟开始，你就看到有人在摇摇晃晃，各种的左晃右晃前晃后晃，然后师父呢就拿着一个板子，那个板子特制的哈，两片的，他打起来的时候啊不痛，这声音挺大的，一两片板啪一下子，师父就拿个板子，他打的光脚跟猫一样走来走去，当然就铺地板的嘛，所以没有声音的，他就在徒弟当中走过来走过去，然后看看哪一个人在摇摇晃晃的时候，就知道他已经入定了，睡着了，你知道吗？ 他那个板子就在那个徒弟的肩膀上，通常啪一打，他在耳朵边上炸弹开花一样，这样啪一下，他还咚一下子开窍了，成佛了。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如果师父不用这个板子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大叫一声，就在耳朵边讲，呼声。那我说已经昏昏欲睡嘛，哼一声的时候呢，所以如果读武侠小说，你就知道这个典故，这是达摩易筋经的武功之一，叫做狮子吼。这个叫狮子吼，就这个师父在你耳朵边轰一下子，这样像狮子吼一声一样，有些人就吓得怎么样子啊？当然有些人是吓醒了，但也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多少人，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一下啪，忽然间灵魂出窍，就噔开悟了。开悟就成佛了，这也是开悟的方法之一，怪招之一。所以用板子的，用吼的，怪招很多。所以他们很多在做修禅的时候是这样子。但这种呢，主要就是用修禅的方式摄禅定。第二种呢，层次它叫修小圣。小圣大圣是中国佛教创造的名词，其实这个的意思是这样，当然有点贬义词了哈。圣是车子，你知道君王。看是诸侯或者君王，他有说有大车，大车几部，那其实看他的排场，好像说总统出巡，然后那个礼车几部，然后前卫后卫什么东西嘛，这样。所以在中国战国时代就有大车小车几部车。那这个圣的意思就是小车。什么叫修小圣？修小圣的意思就是说救我自己，自救，我得救了，在修小圣，就我这个小车只能带一个人，那就是我得救了。那中国的佛教是认为，哎，应该要普度众生，你就开一部大车，大车里面你家里老老少少、街坊邻居什么人都上了你的车，那有些的车子特大号的，大圣。这大圣佛教、小圣佛就是大车小车，因此小圣佛教呢，就是说，可以自己救自己或者自度啊，普度众生啊。度的意思是人生一片苦海，我在苦海的孤岛上，如果我渡过苦海到那边，就相当于我们的迦南地了，应许之地在那里啊。所以如果我这个小船呢，把我渡过苦海到那里，那边就是西方乐土。那小圣就像小车一样啊，小船，小船呢就把我自己渡过去，大圣呢就是我坐一条大船，把所有的人，我认识的还有我的学生，我的徒弟徒子徒孙，一票的人都带过去了，普度众生到乐土，这个意思啊。那修小圣的人呢，他说要修悟一种叫做我空。我空就是说把我自己看空了，我空就是说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年龄，我的喜怒哀乐夫妻啊什么东西，一切看破嘛，看破红尘嘛，就修我空嘛，我所有的一切都空的。然后要破除它叫做贪嗔痴慢啊，那个嗔那个字比较怪哈，不过音就是陈嗔林嗔的这个嗔，练嗔字。贪当贪心了，嗔就是说好像怎么讲呢，有点像的意思，它这个嗔的意思哈，就是眼巴巴的一直看这个东西，要个东西啊，有种渴望的心理，其实跟贪念是有点类似。吃呢好像痴情，好像一定要有一个占有欲的意思。然后慢，这种人是说这种人是有点点不是很慢啊，这个慢的意思就有点血慢，有一点点那种味道，都是一个人性当中的一些黑暗面。要破除这些，要了解一切都是空，都是无常，就修小圣了。那中国佛教呢，强调要更大的大圣呢，就是我法二空，哇，我空以外加上法也空了，法是佛法，那佛法空是什么意思？这个读武侠小说你才懂，比如说少林寺，什么有什么拳法，有什么杖法，那武林高手有招是像无招一样的，他没有招的，什么第几式不必了，砰一手就出去了，叫做法空了，他已经不拘泥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各种的佛法了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悟到不但我要空，连佛法都是空， 那就是万千法门，各种的方法，其实他会看穿了，或者说看来说其实不过是什么。因此呢，不拘泥于任何一种特殊的佛法或途径，这个法的意思是方法途径的意思，他连这个都空了，他说也更高级了。那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像禅宗他们对佛经的看法，禅宗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一种非常革命性的，他就是强调法空，所谓方法途径都已经化为无有。那当然第四种叫做顿悟自性，这个是禅宗更特别的，特别因为禅宗其实在慧能唐朝的时候之前就已经有禅宗，所以慧能是叫禅宗第六祖，所以前面一二三四五还有好几代了嘛。慧能在禅宗里面呢，它的特别，它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一个那个，它是强调顿悟自性，它连我跟法二空他觉得都还不够，他说要悟到什么呢，我的心就是佛性，佛性就是我，我就是佛，到悟到这个地步一切都不必了。那所以呢，这个典型的禅宗故事就是慧能是广东梅县人，所以广东梅县是客家人，讲的那种客家话。然后他修佛的时候呢，他到河南，他的师父是五祖，叫做弘忍，河南人。那你可以知道哈，即使唐朝的时候河南人讲的话不一定是今天的河南话，我常说唐朝官方的语言很可能是讲我们福建闽南话，信不信由你。说怎么可能讲福建闽南话，哎，从很多证据看起来似乎是如此的。有些人这样说，这我倒没试过，他说那个白居易写的这个长恨歌不就唐太宗唐玄宗的事情吗，杨贵妃啊，你当然可以用普通话念喽，押韵的，你用闽南话念更押韵，这个还不够说服力，最有说服力要从佛教来看。佛教的这个佛陀啊，佛教这个佛这个字什么时候创造出来的，大约就是唐朝，或者最多比唐朝早一点的南北朝才开始有佛这个字，以前不用佛的，要浮屠，浮起来的浮，屠夫的屠，其实就是印度文的 Buddha， 佛陀以前翻译成圣造三级浮屠，三级佛陀就浮屠，那是汉朝时候用浮屠，到了唐朝改成佛陀，佛陀那原文是印度文的 Buddha， 可是你用普通话你就知道了，佛陀怎么念啊？因为汉语拼音佛怎么拼啊？一定是 F 字头的嘛，对不对？佛陀呢 T 字头的嘛， FT 第一个字母，对不对？佛陀 Buddha 呢 B 字头， Buddha 是 D 吧， BD， 所以佛陀跟 Buddha 近是近还有点远，那你用台湾话闽南话念了，哎呦那才标准呢，闽南话佛陀叫什么？不得不必得 D 是 BD 不是 FT， 谁说唐朝人是念闽南话的吗？这是我的理论。人家佛经你看这个浮屠变成佛陀，那佛陀不能用普通话念，你所谓普通话现在是北京话嘛？那唐朝是北京干嘛呀？北京是荒郊野外的鸟不下蛋的地方，那是到了唐朝之后要五百年才有蒙古时候才大都才在北京，然后元朝完了，明朝是明成祖迁都北京，然后清朝那个时候北京才发达的，北京话变成官话。那唐朝的时候长安讲的话什么话，哎，不是今天长安话，今天长安的陕西人是哪来的？五胡乱华来的，那是五胡胡语。那以前长安人中原人是跑哪去了？都跑到江南了。但不管怎么样，五祖弘忍讲什么话呀？那肯定不会讲客家话吧。所以呢他一去这个庙里面呢，没有人听得懂这个慧能讲的话，所以他们给他一个绰号叫做秃嘴驴，他讲话大概嘴巴就秃嘴驴，就很驴，秃嘴驴，然后话听不懂，又文盲，你知道吗？所以一来就发配到那个厨房做劈柴挑水的，所以他足足三年就劈柴挑水，还没有一次听他的老师讲过道，没有。然后有一天呢，师傅说老了，他要退休了，他要选一个接班人，那要来个毕业考， 他说这样吧，你们每个人就写一个毕业论文吧。那论文怎么写啊？写一首诗，写一首诗，他们叫做叶，写一首诗嘛。然后 我说师傅看看写的好嘛，就把衣钵就传给他了哈。哇，这要考试3000个和尚，每个人就想说谁写啊？你知道那时候佛教很多识字水平很低，像慧能那种文盲很多的，所以3000个和尚里面大概识字的可能一半都不到。其中有一个和尚年纪比较大，原来是儒家的秀才，学问很好，40多岁才出家的，叫神秀。哇，这个神秀啊学问好哎，所以别的徒弟就怂恿这个神秀说，哎呀师兄啊，你学问好，品格又好，年纪也大，您肯定要继承衣钵，您写一首诗吧。后来半推半就，神秀就写了一首诗。他说啊，身如菩提树，身体像菩提树，菩提呢释迦牟尼悟道在菩提树下嘛。可是菩提这个字呢跟佛陀布达有关的，叫布底。那布达是什么？布达就是对于布底这个智慧啊，智慧就是印度文的智慧的布底，对智慧有领悟的人叫做布达，就是认识布底的就变成布达。那菩萨呢？菩萨就是波迪萨维塔，这菩萨那个印度文是波迪萨维塔，那中国人就波，对啊，普，然后后面一个萨维塔，萨，这菩萨，是这样来的。波迪萨维塔是什么呢？波迪，智慧嘛，萨维塔。正在追求智慧的人叫菩萨，那已经得到智慧就变成布达，所以都从布底那个字来了。所以身如菩提树，就人好像一个智慧树，身像智慧树，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他心里像一个镜子，干干净净的，时时勤拂拭，常常要把这个镜子的抹抹干净啊，清清楚楚的可以照亮人心嘛啊，时时勤拂拭，免得惹尘埃。哎，这就是佛法了。哇，别的徒弟一看，耶，师兄啊，高哎，高哎，好哎，好哎，哎呀，你肯定要继承衣钵了。所以这首诗写出来，再也没有人写了，3天都没人写了。哇，大家人山人海啊，看了看了，师父听到说，嗯，不错不错不错，还有没有写啊？3天也没有人敢写了。就慧能呢，有一天就看人山人海去看呢，我看不懂啊，他跑去看。干瞪眼看不懂，他叫旁边一个小师兄说，小师兄你帮我念念看吧。看都看不懂还念，念你懂吗？哎呦，拜托你就念嘛念嘛。那小师兄帮他念啦，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免得惹尘埃。你看多高明啊。哎，是真高明，大师兄真是高明。哎，就没有人写了没有？那我想写一首回应诗歌诗可不可以啊？回应诗你的字都不懂你还写？那就拜托嘛，你拜托写，我不要，我才不要。我拜托拜托，终于那个小师兄说，好了，半夜替你写，我可不敢大庭广众去写的。好，半夜他就写了，第二天一清早起来写了一首诗，菩提本无树，智慧不是树嘛，没有一棵树叫菩提树嘛，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不是一个台，本来无一物，啥也没有，何处惹尘埃？哎呦，这完全上满调哎！哇，第二天一早上起来，哎呦，谁写了一个回应诗啊？大家一念，胡扯，谁写了？谁写了？好，到处找，跟现在这个中国大陆最喜欢用 Google， 叫什么人肉引擎，什么搜索引擎，对不对？哇！3000和尚3-2下就抖出来了，就神秀写这个慧能写的，他就骂他，你知道吗？字又不会，不认识字，秃驴，还写了个什么东西，骂死他了。那天半夜啊，这个老师傅啊弘忍就把这个慧能就找去了。慧能啊，嗯，你比你大师兄领悟的高一点，我衣钵给你了。不过告诉你啊，全是这个寺里面的3000和尚都不服气的，我告诉你，所以我衣钵传给你，肯定他们又要找你算账了。连夜下山，立刻回家，一步都不要留，把衣钵传给他，师父送他出庙门，走吧，不要回头，搞不好有人就把你杀了，把你衣钵给抢走了。 他就跑了，跑了一个月，就跑到梅县的边界。他的师兄当中有一个人，原来是武功很好的武将，后来出家的，那个人追上来了，在梅县的边界一个山上追到他了。慧能知道这师兄来没有好意，他就说：“师兄啊，我知道你要干嘛，这样子，坐下来，我跟你讲一次课。如果你服了我，衣钵就是我的，你做我徒弟啊，师兄你做我徒弟。不服气，衣钵给你，你要我命也可以。”那师兄就坐下来听他讲道啊，讲完道以后，师兄就是他徒弟了，他第一个徒弟就是他师兄，然后就是南派的禅宗就这样开始的。当然这是这个禅宗的一个故事，叫做《六祖坛经》里面讲的故事了哈，里面有多少是真实，多少有参照附会，我们不知道。那因此第三个部分悟的方法就产生分的南派北派了，北派就是神秀他的大师兄写的那种的，时时勤拂拭，就是渐渐的悟，他后来还是有啊。那南派呢，那就是慧能开始的，他就说本来就没有，如果你了解这一点，当下开悟，不必等了，不必什么慢慢擦慢慢擦，没得擦的，本来就没有，本来就一无尘埃。哇，这一套很厉害的。所以这个在中国故事上呢，很多就讲到这个慧能啊。当然你要做到像慧能那样子一下子就完全领悟的，可能要非常高段的人。所以慧能可能是文盲，但是我想他的 IQ 很高的，可能超过200的，这嘣一下子就直接跳过去了哈。所以其实现在你要问中国的佛教的话，大部分都是叫做见悟跟顿悟的合并，就是说两个都需要兼有啊，因为真正能够一次完全悟的不容易。但是跟禅宗相对的有一派叫净土宗，净土宗就是相信有个西方净土，好像天堂一样。那你怎么去那儿呢？不是靠领悟，不是靠别的，他说念阿弥陀佛。所以念阿弥陀佛的叫净土宗。台湾呢遍地都是阿弥陀佛的，所以每一根电灯柱就会贴个标语，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净土宗的。南无是印度文的皈依的意思，常常念皈依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就是等于是佛教里面的弥赛亚，未来佛救世主，叫阿弥陀佛。那阿弥陀，阿弥陀这个阿弥陀的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限量，所以有时候翻译成无限量的光芒的佛，所以阿弥陀佛后面是像太阳一样万丈光芒。还有呢无限无量寿佛，年龄是无限量。那其实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限量的意思，不管是无限量的光、无限量的寿命、无限量的什么，所以本身没有提到寿命或者光芒。这是净土宗。那中国的净土宗是如此，后来传到日本就变成日本净土宗跟日本的净土真宗，所以日本净土宗分两派。但是日本的净土宗比中国的净土宗更加的完全靠信，相信阿弥陀佛就，所以日本的净土宗中的净土真宗的祖师爷叫做青鸾，亲爱的亲，鸾是恋爱的恋，下面是一个金子，鸾，金鸾殿的鸾。他们把日本的青鸾称他为日本的马丁路德，他是因信得救的，一心一意相信阿弥陀佛救我，他就救我了。所以这个青鸾很有意思，青鸾呢，他说佛经不必读，读了没用，读了也不会救你的，行善铺功积功德造桥铺路不必了，做了半天也上不了西天，不如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就得救了。是百分之百彻底的因信得救啊。当然跟基督教很像，似乎很像，一样吗？这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今天我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以后我会有一本书大概最近这几个月要出来了，在美国的话大概他们告诉我大概快的话五月，慢的话六月会出来。我一本书叫做说禅论道，其中有一章就专门讲这个净土宗的这种念佛，还有净土真宗的背景。那这是另外一种的悟的方法，用念佛而悟的啊。禅宗是见悟跟顿悟，但念佛法是净土宗另外一种。那你整个的反省来讲，就是说佛教是认为所有的真理、人生的道理是要靠开悟，开悟是要靠自己啊，因此没有外力可以救你， 外力的意思，他们外力常常是指这个神的力量或者佛的力量啊。但当然他们本身有点矛盾，因为后来他又提到说开悟不要靠神力，不是靠佛力，但是要靠师父，所以还是有某种的外力的啊。不过理论上他们是认为开悟是靠自己，叫做自力，自力，自己的力量来让你得救，不是他力，他是其他的，他是外力，不是他力得救，是自力得救。佛教坚持这一点，但事实上我就说，实际上在运作上，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看重师父。他们因此否定任何所谓由上而下神的启示。但是我就说，矛盾的就是说，他们很强调名师指点，因此师承很重要，你的师父是谁？相反的，佛经变得次要，师父比佛经还重要啊，因为佛师父来帮你解释。这样，所以因此在佛教里面，所谓的个人崇拜色彩很浓厚，就是说派系很清楚，你的师父是谁，传承的问题。所以因此在佛教里面，有时候宗派之间的竞争非常厉害。那所谓的开悟没有呢，其实是一个主观的领受，我自称我开悟了，别人可能不服气，觉得你没开悟，这完全很主观的嘛，你到底开悟没有啊？我觉得我有，大家觉得我看你不像，那主观的东西就是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客观的标准啊。所以因此在佛教的开悟来讲呢，是一个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的。基督教的启示观跟开悟当然是南辕北辙，启示是强调神自己主动向人显示，使人可以认识他，并知道跟神跟人之间如何建立关系，所以强调是由上而下的一种启示，叫定义。那为什么需要启示呢？原因是神是超越的，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那无限的神，有限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人怎么去认识无限的神呢？因此在基督教的观念是认为，只有无限的神把自己局部的打开，然后人就可以认识那个局部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全面的认识无限的神，我只能认识一部分，认识的部分是神把自己打开的部分，揭露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就叫做启示。所以因此启示在基督教认为，在这种的神观的观念之下呢，是绝对必要的。那启示就分两部分，普通的跟特殊的。普通启示又叫一般启示，透过大自然，透过人的良心。大自然的意思就是说，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就是虽然神的永恒和神性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所以叫做大自然可以确定有神的存在。良心的问题是罗马书第二章所说的，虽然有些人没有律法，不知道圣经，不知道摩西的律法，但是他说里面的是非之心，或者中文翻译可以翻译成良心这个字，良心在人的心里，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可以做比较啊。所以因此人有道德本能，这个东西就证明人性来自于神性，也证明有神的存在。所以因此一般的启示呢，通常可以表达明确的就是说神的存在问题。可是一般启示不能够回答的问题是，好，如果有神，神叫什么名字，神是谁，伊斯兰教的阿拉是不是就是那位神呢，等等这类的问题，一般启示没有办法回答问题，那就必须到特殊启示了。特殊启示透过圣经跟基督，圣经叫做 written word of God， 是写下来的文字，那基督是 living word of God， 好像活的道啊，诸如此类。那这两个是叫做特殊启示。那特殊启示就是特别偏重不单是神的存在，而是神是谁以及神救赎的计划，他对人类的计划，他造人的目的，这一切东西是在特殊启示当中才有的。所以因此只有圣经以及基督的所说所行的一切，你可以让你了解。那因此从基督教这个观点呢，就自然引申到，那么经典是什么，圣经是什么。圣经就叫做写下来的神的话， written word of God， 这是一种文字的启示。那文字的启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或者神呼吸，神吹气。那因此圣经的启示的观念呢，我们先说什么不是圣经的默示观啊，神的默示，错误的默示观，或者说不是基督教的默示观，第一种叫做机械式的，这是伊斯兰教的观点。伊斯兰教认为可兰经是阿拉的启示， 阿拉派天使告诉穆罕默德，那穆罕默德跟慧能一样文盲，所以穆罕默德是不识字的，他不识字，因此呢他是听的，听完以后回来他就告诉他的弟子们说，昨天晚上在山洞里天使告诉我什么，他就开始复述，那弟子里面有人就识字了，就写下来了，然后他们写的时候有时候随时就地取材，有时候一句话写在石头上，有时候也可以拿个树叶就写在树叶上，写在木片上，写在墙壁上都有。是，所以穆罕默德死了以后大概50年左右，最后把石头、树叶什么东西都凑在一起就变成可兰经，可兰经来的。但是他们坚持是阿拉告诉天使，天使告诉我，那阿拉告诉天使，天使告诉我的时候还用阿拉伯语，所以他说阿拉是讲阿拉伯语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伊斯兰教徒认为可兰经是不可以翻译的，就是天堂的语言阿拉伯语谁敢翻译。所以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学宗教比较的时候当然要研究一下伊斯兰教，那没看过可兰经啊，我们图书馆就有一本英文的可兰经，我们也借来要喵喵啊，帮我喵到说哇，天堂，天堂有祝福，哎，天堂的祝福是什么？对男人是祝福了，对女人是咒诅。他说到天堂的祝福是，天堂任何一个男人你将有无数个处女，随便你要几个，不再受四个限制，这是最大的祝福。可兰经写的，看来是有这种的吗？那我说那女人为什么要去天堂啊？他们说女人有无数个处男可以随便她挑吗？没有，哎，就是男人挑女人，没有女人挑男人。那女人为什么要去天堂？那如果女人都罢工了不去怎么办？哎，这是可兰经。然后借了可兰经的时候很有趣啊，当时图书馆借出来嘛哈，然后打开就看封面 Quran， 可兰经的英文叫 Quran， 下面一个小字 This is not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original Quran。什么意思啊？我借一本英文可兰经，它副标题还特别说这不是可兰经的英文翻译本。那什么本？是英文啊。哎，从第一章第一节到最后，这可兰经啊。可是封面说 This is not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Quran。 我上课就问老师了，老师这是可兰经翻译吗？是啊是啊。可是封面说它不是啊。啊，是啊，他不能说是，他是的话，这位杀头的，伊朗追杀你就要杀他了。你敢翻译？你敢把阿拉的阿拉伯语翻成英文啊？杀掉你！所以现在就是说我翻译了，然后说对不起啊，这是一个很烂的翻译了，这绝对不是可兰经的英文翻译本啊，只是给你参考参考了。你又不懂阿拉伯语嘛，所以只好这样子喽，烂烂的东西给你看看喽。哎，他就会放你一马。否则你说这是绝对准确的英文翻译本，你别这样讲啊。那你非死不可。我发现很有意思，这跟我们中国人大概很少这样。有一次我们上班上课的时候，我们同班有一个日本女孩子，她就说每个地方文化不一样嘛。如果是美国人请客吃饭，丈夫就会说：“哎呀，欢迎各位到我家来吃饭，这是我漂亮的、可爱的、能干的老婆烧出来的最佳的食品，大家享受吧。”美国人会这样讲。然后我们中国人呢，我们说哎呀，大家来了蓬荜生辉，家里呢粗菜淡饭啊，请大家随便用用吧啊，就这样。然后呢日本女同学就说，吼，我们日本人更厉害，我们的日本老公会站起来说，很抱歉，我们家里的那个又笨又懒的婆娘烧出一个乱七八糟不能吃的东西，大家要吃这个东西，哎呀，大家只好包含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全班的人都有点说，真的日本会这样讲吗？尤其那个美国同学说，他敢说他老婆是又笨又丑又什么都不会做的婆娘。对，我们的日本同学正经八百的说，对，这就是我们日本。我发现可兰经大概有点像这样的，是又烂又不准确的可兰经翻译，你就各位姑且看看吧 ，OK， 你就可以活了。如果说这是最佳的
最准确最好的英文翻译本。你这要命了，你很奇怪哈，你说怎么会这样想呢？他们就是一种机械式的末世观，动都不能动，绝对不能改任何一个东西。所以因此非常严格保守的伊斯兰教徒到今天完全执行1400年前就是弯末的代的时候的律法。那时候就是谁抓了小偷以后啊，小偷抓到了现行犯，不必经过法院，立刻就从首长这里砍掉。你下次去沙特阿拉伯，你去阿富汗，你去巴基斯坦去看看，走到街上看到一个，哎呦没手了呀，那是三只手扒手，被抓到嘣砍掉了。他们到今天还是这样，抓到的话警察当场刀拿出来就当众就砍了就没了。就是1400年前穆罕默德带来的法律，他们到现在一个字都不能改，用可兰经做法律就是这样子。所以阿富汗以前塔拉板在的时候完全照这个，因为这是阿拉的启示，一个字都不能改。穆罕默德只是录音机，这可兰经没有一个字是穆罕默德自己的意思，他强调是这个。那在基督教里面呢，有很多的哈，有一些像概念式的末世观是比较像是 liberal 自由派的人，他们的观念说神启示基本的概念而已，像圣经很多的文字呢是圣经的作者他要负责任，他可能写错了，所以他这种末概念观的人是认为圣经当然有错误，因为人写的错误，神只提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神创造天地这个基本概念，至于是不是六天，是不是先造这个再造那个，那是作者写的，如果有错跟达尔文有抵触的，那是那个作者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上帝只提供大概一个创造，对吧？这叫概念观。第二种叫部分观，部分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另外一派的神学家叫新正统派。新正统呢，就不是完完全全的福音派了哈。他说，圣经里面包含了神的话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圣经有神的话，但是只有一部分。包含了，那哪一个是哪一个不是我说了就算，咱们自己说了算的啊，是包含神的话。因此他认为有关信仰的圣经的记载是神的末世，有些讲到历史，有些讲到科学上创世纪的东西，那就不是神的末世了，所以那边可能有错的啊，那个不算，诸如此类。第四种叫做自然式的末世观，就是很多 label 自由派神学家采取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圣经就是跟一般的文学作品是一样，所以 Bible is not， 他们强调 not the word of God， 不是神自己的话，完全是人的话。所以圣经是记载，他们观点是记载了一些人对神对真理的领悟，不是神自己的启示，是人的领悟。而且跟佛经佛教徒对佛经的观点有一点点类似哈，叫自然式的末世观。那福音派的基督徒或者我们所认为的圣经末世观是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是神的话。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神借着对作者的监管啊，也使用作者的特质，他的性格，他的文采，他的背景，他的写作的风格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借着这些作者把神对人的启示经过组织记录下来。因此圣经原稿所记的话没有错误，所以圣经无误，是圣经原稿无误，不是中文和合本无误。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原稿，当然最早最早的原稿并不存在，我们只能说相对性的准确啊，有可能有个地方那个字我们学者也研究半天会说，哎，原文这个字呢不太清楚或怎么样，就有这种情况。但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末世观会强调圣经的作者其实有双重作者，一个是神自己或者圣灵，所以保证无误，但另外一个是人的作者，所以因此人有人写作的风格，用字遣词有它的特色，所以你必须研究历史，研究这个作者的特色，来了解他在说什么啊，这是圣经的末世观。当然下一次我们会谈到圣经的无误论，所以关于圣经明显的有些地方看起来有矛盾呢，看起来有问题怎么办呢，是下一次会谈的，从这个启示论很自然就延伸到圣经无误论的问题。不过这一段的结论就是提到，那基督教跟佛教对经典态度的差异呢？基督教坚持圣经无误，佛教认为佛经既然是人的领悟，就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有没有误不误的问题。他并不认为佛经有绝对神圣性或绝对的准确性，他不认为佛经是这个，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佛经无误论的观点，他们不会坚持这个。第二个，基督教强调圣经的一致性完整性，所以因此圣经 全部是神的启示，每个人要读，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全部都要读，你不会选择性读某一个然后丢掉另外一个。佛经相反的，佛教徒认为佛经太多了，比我们多几百倍到千倍，没有人把它读完的，没有人把佛经像宋朝大藏经一万多部，谁把它读完了？没有，读完了是笨蛋，太多了你怎么会读完的呢？万一你真的读完的话，一定神经分裂，因为佛经里面常常会自相矛盾。我就说净土宗跟禅宗立场观点就完全相反，你都读了都信的话呢，你就不知道信什么了，所以一定是选择性的读，选择性的信啊。对，他们认为佛经彼此有矛盾，彼此有抵触，他们认为这无法，本来就是如此，每个人的领悟本来有不同，这是佛教的观点。基督教是认为圣经必须是一致的，是完整的。那最后一个，圣经强调基督教强调圣经的客观的认知很重要，所以我们透过文字、语言、文法、历史的背景，还有甚至考古学，加上个人主观的体验，两个加在一起，客观的认知、主观的体验，两个加在一起去认识神。佛教认为呢，佛经既然这么多，所以禅宗就走一条路线，是强调主观直觉的认知，排除一切的理性分析。但是也有些人走解悟的人呢，就觉得佛经要研究研究研究，分析分析分析，有各种的带领他开悟的方法啊。所以佛教徒不见得都排斥佛经，但也不见得个个都要研读佛经，完全他是走哪一条路线的问题。佛教说白就各有法门，法门是方法，不同的方法。所以这是基督徒跟佛教徒可能对经典、对于领悟真理的态度、方法上的一个不同。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求主来保守我们所学习的这一切，能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佛教背景的慕道朋友能够来分享我们的信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